医药大小事，凯文药师关心您，跟你一起分享工作上的大小事。
Hello， 又到了周末美好的时光，这周你工作顺利吗？心情愉快吗？期望你跟着我们医药大小事的节目，享受一个放松的周末夜晚，也祝你今晚有个好梦。最近我很喜欢一段文章，分享给我最亲爱的听众。人的磁场很重要，多与善良的人同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多和勤奋的人携手，让自己变得自律，多和真诚的人同路，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让自己变得坚强，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我认为年轻人其实如果可以去打开心胸，我觉得打开心胸是第一步，就像刚刚佑任哥说我的一个性格，打开心胸你才能打开眼睛，
对，
你看到这些东西之后你再决定你的下一步，你知道吗？现在只是一个预备动作，打开心胸，打开眼睛，然后你再预备你的下一步。下一步是什么？就是你是不是走出去，然后你要去哪里，然后你能够去吗？去了你能活下来吗？
嗯，
你在那里开心吗？我要说的事情是说，大家不要预设太多立场，因为这不是一个必然的闭环，每一步都存在变数，所以你不要在第一步就预设了很多，然后可能拦阻了自己的决定。
医药大小事的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每周六固定这个时候，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上海湘博中医诊所院长林嘉瑜中医师上我们节目，那请嘉瑜跟我们听众打招呼一下，自我介绍一下。
Kelvin 佑任哥你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嘉瑜中医师，我是中医妇科学的主治医师，目前在上海市黄浦区开业了第一间的中医诊所，然后也是极少数台籍可以在上海独立开业的医师，这个消息让很多人感到震惊哈。但是其实这是我在大陆20多年来累积工作然后求学这一些累积的一个经验的结果，在今天的谈话中我也很乐意和大家一起分享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对，那在后面的访问中那个嘉瑜会更详细去介绍说他为什么在大陆执业的过程他遇到一些困难跟障碍在哪里，那往后的题目我会再请教他。那接下来就请教一下嘉瑜，你的求学跟职涯历程有哪些可以分享给我们听众吗？
好哦，求学应该可以这样说，我是曾经在台湾的时候，我是一个学习成绩表现不是特别稳定的一个学生啊，曾经是学校也是前百名的优秀学生，然后读着读着就沦落为不可数，好，数不过来现在到底是第几名的那种学生所以可想而知，好，那为了让我可能有更好的资源能够更好的去发挥，我的家人就鼓励我，好，鼓励我可以到国外去做一些尝试，但是当然当时我们的环境情况可能是大陆的学费生活费各方面齁比较能符合我们能支出的方向，所以这个是一个经济的基础，那当然你说去一个地方也不可能以这样，那我们也还可以再去更落后，不是更落后啦，这更不知名的地方，对吧？所以其实当时对大陆地区的一些不太熟识齁，在台湾这边不太交流不是很频繁的情况下，我们是因为我母亲他的好朋友，大学好朋友，因为他们都是药学界的前辈，那个01年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因为他们其实已经被派驻到中国的天津担任一个大药厂的驻厂的厂长，好，就告诉我们跟我们分享其实那边的各种环境情况 不像我们所不理解的这种，所不了解的这种情形，没有那么的陌生，也没有那么多的，其实说白了是不太，因为不知道，所以不信任嘛。他说，其实真的可以去那边了解，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建议和这样子的信心。所以是在这样子的几个前提之下呢，这是我到大陆求学的原因。
那至于你的职涯历程呢？后来求学之后的那个工作上面的经历是怎样？可以分享给我们听众知道吗？
这边我往回讲一点点求学的部分。其实我忘了在几几年的时候，连战先生有访问大陆，
哎，
好，
好像
就
有，
是
对，
你想得起来吗？
哎，有点忘记了嘞。
其实，在连战先生去之前哦，我们求学经历是这样。其实我们虽然是以台湾学生身份过去，但是哦，我们其实是收外国人外籍学生的学费，当时是1500美金一年，一年就是上下学期，但
对，
相较于美国来说还是很便宜啦。
对，那可是比 当地的
OK，
学生贵很多嘛，对不对？当地的学生还是
对
贵。
呀，对呀，那个时候他们是收4000元人民币，那个时候的汇率是在8点多，等
三
于你
万
看我们
多。
1500乘以八，就是八五是1万2嘛，1万2人家就快毕读到毕业了。一年人家都快读毕业了，OK，好，所以呢，我们是当时前大概2到3年，我们学费是比照外国学生的这个金额，然后
对，
连战先生去访问大陆之后呢，就落实了对台湾学生的照顾，然后所以当那一年开始，我们的学费就比照本地学生这样子是4000元或者是8000元，根据你攻读的学位。好，不同。
对。
那而且呢，他也开始向台湾学生发放奖学金。OK，在那个过程中，我大概也是连续就有了之后吧，就连续的是一直拿奖学金。那等于学费算是全免，我们只付了生活费。所以对于现在去求学的学生，就比如我们去国外学习的时候，也是希望拿奖学金，或者是有一些打工的机会，这些在大陆地区其实也都是可以有的。OK，所以呢，这是一段的学习经历。那
对，
因为我读的是中医学，医学这样的东西是需要考医师资格考试的哈，所
对，
以就是当时就用了在读硕士的期间用了本科的学历去考医师资格。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不管大家现在是可能去读医学或者是律师各种需要考执照的，我觉得大家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不要拿前人的失败经验来恐吓自己，
啊，没有想象中的
相
困难
信人。
吗？是不是？
对对，听没有想象中的困难，然后你听别人说的都是很困难，
因为他没
你就
考
定
上
定
啊，
心心，
是不是？
没考上的不是应该要安静一点吗？没考
那
上
没考
就
上，
去吓别人。
酸葡萄心态。
对，所以这个有一些考执照哦，我觉得这些都是对就业很好的保障，然后包括求学也会有奖学金哦，这些都是蛮好的一些在那边求学可以规划的事情。对，那后来就考执照，然后就业这个样子的一个情形。
那你当初在大陆求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跟障碍？
困难跟障碍来说，倒真的是没有首先，因为入学的时候，他们的入学途径应该说他们是97年开放嘛，两岸开放，
对。
对，所以他们其实是蛮多方面的去优惠，应该是说畅通哦，就畅通，
对，
台湾同胞哦，台湾人民到那边，不论是经商或求学的一些准入哦，给到一些比较好的帮扶哦，所以从入学条件情况来说是没有任何的困难。那么求学其实，除了一些同学对于简体字有一点点陌生，但很快也都熟悉下来。 比较特别的是说，当时还有一些同学，他们是透过中介
哦，
入学的。
代办那种。
对对，代办。然后这收费再问下来都是不便宜，不便宜。这中介从
对。
中介当中办台生这个工作上呢，是赚了不少钱。但实际上就是也提醒大家，到目前就是越来越规范了。根
对，
本其实我们在当时其实就已经知道，学校但凡你打电话给他，然后你问他们的入学条件，你只要符合，你都能入学。他不需要你给钱，不
哦，
需
了
完全不
解。
需要你给钱，只有是你不符合，那你就看你是怎么去准备。那或许啦，或许有些人是心急，好，那他可能就可以透过中介取得一些入学的途径，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情况在现在的年代来说，就20多年前的差异啊，现在已经没有这样子的门路了，所以大家也要小心。基本上就是透过正规的途径去准备、去咨询，都能够是正式的入学渠道，不需
OK，
要再透过代办这些手续。
大陆对我们台湾的学生其实都蛮友善的嘛。
对，然后包括现在也有蛮多的交换学生，或者是暑期的参访交流。那么，如果是求职的话，也有很多的公司行号，他会愿意有一些你的岗位。好，我觉得透过前期的接触，可以知道，假设你要去读硕士，或者是你要去读博士，你都会得到更明确的自己的意愿，好，然后更明确的途径。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OK，了解。那接下来想请教嘉宇的，就是说，你觉得大陆的教育体制跟台湾有什么不同？以中医系来讲。
OK，大陆的中医系在我求学的那个时候是5年制的中医学系，哈，然后但是我们从大三开始就一直会有不间断的实习的课程，因为其实中医来说，它是一个经验医学，是很讲究一个传承的。那像我自己，因为听学长姐的一些建议，所以我大概在大二的时候，我就去跟师学习，这样有很多东西，它不是需要透过课本，就是老师告诉你这个脉象代表的问题，这个脉象在这个部位代表的问题，它超过课本所能跟你描述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那种东西，就是
对，
你
没
需
错。
手把手的去。然后我记得很深刻的是，那时候我因为有学校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看癌症和肿瘤的老师。哇塞，就是那种半夜要去排队的专家，然后
哦，
我们也比较好一些，其实，
对。
然后就比较愿意收我们，我们就去了。哇，那个病气哦，中医还是讲究天地人，然后这些气的一些传导，真的是那个病气，我大概待半天，哇，整个人就开始晕，就不行。那这个事情呢，就是指导了我以后可能做不了肿瘤科的中医师，
了解，
对。
对，没错。那在台湾的体制，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中医系在台湾有就是念7年，那分别有长庚跟中国。台湾还有另外一个体制叫学士后中医，它是念5年。那目前有中国、慈济跟一所大学这3所学校。
大陆的中医的学校蛮多的，譬如说比较知名的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成都，这些是大家可能台生相对于来说是比较多的。像我自己是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
对，
中医药大学它之所以后来变得比较出名，是它有一个特点，它的针灸科，也就是所谓的中风，我们叫脑卒中，OK，脑。卒是那个象棋里面的一卒一兵的那个
哦，
卒，我们
足，
叫脑
对，
卒中，也就是所谓的中风。OK，
对。
我们学校是大陆地区中国在治疗这个病中风后遗症、中风康复领域的国家示范基地。那
哦，
当时呢，也是因为美国的一位政要那个以西方的西医的治疗方式，可能还是存在的一些偏 餐啊，这个语言体不利等等，或者是咀嚼不利，那经过了中医针灸的治疗之后，康复了。
哦，效果很好，嗯。
以此中医开始借由针灸开始发扬到国外，就是我们学校的院士，然后借由中医的治疗方式，以针灸为主的去治疗，达到了一个
OK，OK，okay.
中医中风康复很好的一个疗效。对，所以每一个学校有它的特点。
特点，那可以。以嘉允自己的经历来讲，你觉得在台湾有念过书，然后去大陆也念过书，你觉得两边学生的求知欲望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求知欲望，我认为不能比较，但只能说。我看到了大陆的同学的一个情形哦，就是非常的认真，然后有很多的自习，什么早自习、午自习、晚自习，反正他们只要不上课的时间，就很想要好好的读书。
这么的自律哦，这么的自律哦。
我想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字叫做"卷"，台湾流行这个字吗？卷。
好像还没有，大陆很流行，我知道。
很流行，对，
对。
就是不断的卷，把大家通通都卷起来，哇，他们真的很卷。但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有一个人口基数的背
哦，
景
对。
存在的问题。你想嘛，一个省市它能够有的公立医院，你说不可能超过10家，
对，
那可能是3到5家。那人人都想进公立医院，对吧？那对啊，然
竞
后你
争就
还
很
要
激
进。
烈。
是，然后大陆的民营医疗体系也是在近5到10年开始开放。好，其实我刚刚有前面介绍的时候讲到，这是我们的第一间中医诊所，就是要去带到说，就像台湾的当年也是医生都先在公立医院，什么国防啊这些荣总哈去出诊去执业，后来。这样子是有一个医疗资源无法均衡的被民众，好，照顾到民众和被民众利用，开始引导做市场医疗这样子的一个导轨，好，在台湾以前就是20年前健保开始的时候，所以大陆现在也在走这样子的一条路，所以它也开始。让医疗的准入门槛哦，民营资本就像我们自己现在开始可以有法可循去申请诊所的营业许可执照，哦，以前是都没有办法的。所以呢，在我同学那个年代，他们毕业之后就是挤破头了，必须进公立医院，那就必须很卷，就必须很卷，对。
所以也没办法说自己当初给你同学也没办法说在当下自己出来开诊所嘛，对不对？
对，是到进那个时候都是只能进医院，你大医院进不了，你就譬如说哦，以台湾来讲，譬如说是什么荣总你进不了，你就进别的，再进不了就一直往下，一直往下。那最后可能譬如说卫生院啊，卫生院可能是台湾的什么什么机构什么等级的，
卫生所
对，
嘛，
卫生所，对，
对。
最差的就是到卫
卫
生
生
所
所，
去了，
对，
对，所以大家都必须。那现在开放了之后，很多医生他回归，其实回归医疗本质啊，我们还是希望所谓医者仁心啦。我觉得每一个医生他其实是希望给患者更好的照顾。那你说在大医院那么流水线的过程，你们都听过吗？什么挂号3小时，排队3小时，看诊3分钟？
没错。
对，那医生也很累啊，医生
没
真的
错，
也很累。对，所以他也希望第一能给别人更好的照顾哦，更多的解答，让你知道你是真的怎么病了，
对，
真的怎么样会好哦，这样那也提高一下自己的专业和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品质
品
哦。
质提
所以
升。
对，所以现在开始有政策的扶持和意愿的医生职业意愿的一些改变啊，哦，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可以职业的机会。
那你刚刚提到说你是台籍人士，应该算少数在上海开中医诊所的中医师嘛？
对，
那你当初考
是，
上执照，听说是不能执业，对不对？
对，就是因为还太早了， 那个年代还太早，其
哦。
实就是说我考上执照以后，它并没有开放，它还把我们归类在就是外
外
籍
籍人
人
士，
员，
哦，
对，不能行医的范畴。就像我有很多学长姐，他们都毕业了，都回台湾了，然后让开放，他们经历两个阶段哦，是他们那个时候还有不能考执照的，好，
嗯，
然后回来考执照，然后接着是。同一职业的，然后回来找工作，
啊，
对，所以我只，对，很辛苦哎、欸，
我
他们，
懂意思，对，来来回回好几次这样。
对，所以我只卡到后面一个，我是可以考了，但是还不能让我们
哦，
行医，所以在我毕业的时候呢，我是先到了诊所，好、台湾的诊所，我就回来台湾，那家人是非常的。也不能说反对啦，他也想不到别的办法，但是就是觉得啊，那也安呢，好，硕
太可
士毕
惜了，
业
对啊，太可惜了。
回来做诊所的这个行政助理，也是储备店长。但是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可能我就是有一种比较不服输的精神。没关系，我先做这个。既然我以后要当诊所的医生，我要当医生，我就看一下诊所运营是怎么
对，
玩的，
流程，
对
对。
不对？对，好，我就这样想，所以我就先回台湾做。这样子的工作，那其实我觉得很多路哦，我觉得其实大家的年龄摆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很多路没有白走的，真的
哦，
没有
对，
白走。
没错，
那后来，又允又又同意我们去这边，行医，好，同意行医之后，正好就有一个机会是北京他们这边想要开设诊所，好，然后一群可能比较资深的医生，可是资深的医生，你想嘛，我刚刚讲资深的医生都是在医院工作嘛，就是
对
都不
对，
太
没
熟悉
错，
这个经营管理的一个流程，
对。
然后就介绍说，哦，有一个自己是学医背景的，然后。又懂这种流程的，那
对，
大家一谈，哇，我就趁着这样子政策的一个改变啊，然后回去到北京去，进行临床，然后还同时做了诊所经理哦，就直接就变诊所经理，多开心！
啊，
对，然后临床加上管理就一起。
那你当初为什么选择在上海执业啊？
应该说，我是待过了天津，然后
对，
北京，到上海其实是也是一个因缘际会。我在北京也工作了很长时间，将近也是有10年左
哦，
右，
10年，
从毕业。然后呢，在北京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妇产科医院，好，然后。妇产科医院做中医科的主任，做月子会所的副主任，然后就是用台式的
哦，
坐
还
月
是
子
的，
进去，就很夯，因为小
对，
S 坐月子嘛，对，
对。
他们都很羡慕嘛，很想跟小
啊，
S 一样。
哦，还是这种方式去经营就对了。
对对，用台式坐月子这样子在那个医院就很夯，我们也接待了不少的那个在北京的明星，这个样子，
哦，
包括什么？北京足球国安队的这些球员的家属蛮多
对，
的，那当时正好也是赶上，就是我前面说到的，政府在鼓励民营医疗开始进入他们的市场当中，去弥补他们公立医院的不足。
不足。
那对的，那我们这间医院呢也做得不错，哦，也有人在找他做连锁，这样子。那结果，这是我人生，接着我就遇到我人生第一次有猎头啊，有猎头找我。那个时候，你知道，一个医生的世界很单纯，猎头嘛，有点不清楚是什么东西。
对
对
，Hunter 就对了，对，没错。
啊，对对对。然后就是，结果没想到啊，他是一个世界500强的集团，然后呢，他们也是想要做这个连锁的妇幼妇儿医院这样子。对，然后就请我，看有没有这个意愿过来跟他们一起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这间公司就在上海，他在陆家嘴，然后当时他跟我说了陆家嘴的很多特点，我都跟他说我不知道，没听过，就很像真的有点土，你知道吗？
对。
对，然后是这样的因缘际会，所以我来到了上海，然后后面也替他们做了将近有。我想想，可能4到5间的妇幼医院的规划，哦，
对，
然后，后面我就觉得，下一步肯定还是要回，像台湾一样，我们还是要回到更基层， 诊所的层面，其
对，
实大陆因为是发展的比较晚，所
对，
以它很多的架构虽然晚起步，但是架构却是新的。所以呢，这是一个所谓的卫星的一个模式。就譬如说，我们妇产医院，医院它有接生自己各方面的手或者是手术这方面的一个需求，但是平常我们可以把门诊下放到诊所。OK，
哦，
所以
对，
这
没
是一个
错。
卫星的概念，所以当我们已经建设了很多的专科诊所之后，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下一步就是会需要很多的专科诊所。
诊所，
对，
没错。
是，所以这就是说我当时就毅然决然，我觉得下一个大陆叫风口，我不知道台湾叫也叫风口吗？
台湾趋势不一样，
趋 势
对，趋势，台湾叫趋
，OK，
势，
所以呢，我。知道下一步的趋势哈，这是
对。
诊所，所以我就决定
OK，OK，okay.
我们来做连锁诊所这件事情。
Okay, 了解啊，所以你初步也是会规划在上海吗？还是在别的县市？
我们诊所在21年的春天已经开业了，目前在上海。
你说不止一间，那下一间会在哪里？
下面的话，初步我们还是希望是在上海。好，因为你如果把整个管理的链条和
哦，
这个供应的链条拉长，哈，成本会上升，
对，
所
没
以我们
错。
应该是先坐稳一个地方，哈，然后让
对，
医生发挥，我们叫做多点执业的这样子最大的一个经济效益之后，先做上海，再做长三角。当然，我觉得这边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可以跟大家分享，大陆现在在振兴。乡村，好，振
哦，
兴
振
乡
兴
村，
乡
因为
村，
它城乡结构、城乡差距太
很
大，
大，对。
但是居民的收入和居民的消费需求在三四线城市并不差，它有需要却没有供给，
哦，
好，
了解。
所以我觉得很多，譬如说是台商的在投资，或者是来求职的人，啊，不要抗拒去。稍微你可能没听过的地方，哦，不用扎堆在这些真的是很卷的地方，那边会有很不错的机会。
机会，对。那是什么力量驱使你遇到这么多挑战跟阻挠，还坚持到底？那把我原来的初衷。
其实我觉得这个感觉就像。我刚刚讲到的，这是好像是一个个性，就是我比较喜欢具有挑战性
挑
的事
战
情，
性，
然后对，然后我觉得这些困难吧，好像就把它作为是一种挑战去突破，没有觉得是一种打击。当然哦，我觉得情绪在当下是会有的，可能你会问 why 为什么，然后甚至再痛苦一点就 why me，好吧，对。
对，
但是你再回头去看，你在这个时候，你回头去看一下，你会发现你的上上一步跟你的上一步其实是有连接
连
的，
接的，
所以你这一步虽然感觉有一点雾气哈，有一点迷茫，但你
对，
就不要害怕，对，这是一个经验，一个经历啦，你会发现真的这是一些锻炼，也是很美好的经验和过程。
对，我觉得应该是你的很乐观的想法啦，把一些困难跟挑战当做一个是转弯的环境，那也不会去打击自己的原来的坚定的信心，这样。
也有可能就是过于乐观，有时候也是被别人有这样的提醒。
对，都蛮正向的啦，遇到就是反正就是当做磨练就对了嘛，就朝着自己的终极目标去前进。
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想一下，我们的兴趣是什么？
哦，对，很
啊，我
重要。
们的能力，对，我们的能力，或者是说我们的擅长是什么，对吧？然后和别人需要的是什么？别人需要的是一种价值哦，这个价值是指社会的价值，而不是很片面或很狭隘的一种。我就希望你是赚钱哈，我就希望你是什么什么自备的这样子的支撑，不是？我觉得我们都要去找一个这三个的叫甜点就 sweet part，对。那其实这样去想起来，我自己的兴趣。我所擅长的和一个有社会价值的工作，在我现在所做的事情上， 它是成立的。
嗯。
好，所以我觉得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能够一直这样子走下去，一直这样走下去。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是，宗教信仰的原因。哦，我这边
哦，
是。
嗯。
对对，基督教。那所以我觉得每一个诊所，我们当时开设这个诊所，也有一个算是一个 image，就是在你的脑海里，觉得说，每一个点，星星点点的，因为以前都是基督教医院，那是一个重资产，哦，那诊所是轻资产，那我们就这样星星点点的诊所，每一个走进来的人可以得到安慰，可以得到医治，可以得到平安和喜乐。
对，
有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我觉得它是可以比较容易达到的，所以是综合这几个因素，是这个悠仁哥刚问我说为什么一直走下去，我觉得有很多的力量和很多的回顾来支撑每一个当下。
虽然过程有点辛苦，现在你回想起来，其实是蛮甜美的成果，对不对？
对，我觉得是，就一句，有一句话，因为够老了，你知道吗？还蛮喜欢讲解也是苦过来的，就这种感觉，就这种感觉也
了
还蛮
解，
不错的。
没错。那顺着你的问题，就是说想请教你说，你可以给现阶段想要去大陆求职的工作者一些建议跟提醒。
其实我觉得大陆它是一个很多元的社会和地方啊，从它在国际上毕竟还是属于大国，它就必须能够去容纳和接纳一些很多元的情况。我认为年轻人其实如果可以去打开心胸，我觉得打开心胸是第一步。就像刚刚悠仁哥说我的一个性格，你打开心胸，你才能打开眼睛。
对，
你看到这些东西之后，你再决定你的下一步，你知道吗？现在只是一个预备动作，打开心胸，打开眼睛，然后你再预备你的下一步。下一步是什么？就是你是不是走出去，然后你要去哪里，然后你能够去吗？去了你能活下来吗？你在那里开心吗？我要说的事情是说，大家不要预设太多立场，因为这不是一个必然的闭环，每一步都存在变数，所以你不要在第一步就预设了很多，然后可能拦阻了自己的决定。
没错。
对，对，对，多多的去试。那么大陆它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会的地
机会的
方，
地方，
是的，真的有很多的机会。它地大物博，
大，
好，然
对。
后。相对于来说，我觉得也必须提到说，毕竟它有它的政治特色，所以它的政策是很稳定而且很长远的。
哦，对，
从工作的角度来说，啊，我们市场也很庞大，政策也很稳定啊，而且政策非常有一些国际化的一些规划啊，我觉得这些对于求职者来说都是很友善的地方，也包括这样的情形，以至于有很多海外归来的华人哈，在大陆去就业，就是他们，我觉得文明的碰撞，最后还是会需要寻找一个同根生的感觉。我相信这个不是什么色彩，而是真的走出去，你会发现同根生，它最终也会是你的一种帮助，
那今天很高兴那
对，
个佳瑜从前面他为什么就是到大陆求学的过程，然后去学习中医，也是他自己的兴趣所在，然后中间遇到一些挫折，考上执业执照，可是不能执业，他还是回来台湾去诊所了解整个诊所的运作运营。然后接着有机会之后，到上海开放了，大陆开放了新的制度，让台籍的中医师可以在大陆去执业。那他又立马回去大陆去找寻工作的机会，他就不服输的精神。其实他有强调一个重点，就是说你要评估自己的兴趣、能力跟擅长的地方，那就是符合社会的价值所需要。那你什么东西是你想要的？ 那你把你规划的目标照你的方向去走，不要预设太多立场，因为很多人就是想很多，可是做都没有做，想太多，而且没有全力以赴去做，就设限自己太多。嘉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非常的杰出，以台湾人的一个身份在大陆职业，其实非常不简单。
没有，客气了，这个大家都可以的，只要你愿意，只要你下定决心，就是下定决心，毅力比什么都重要。
哦，对，没错。最后他有提到说，其实要打开心胸啊，打开眼睛，走出去，让自己的视野更大，不要局限在台湾这种小市场上面。建议年轻人多走去不同的国家看看，视野会不一样，心胸也不一样，格局就更大了。
对对对，其实台湾真的，还是我们自己土生土长的地方。但是它是生你养你，但你总归成长，你成长要成家立业，还有很多的选择，还有很多的条件，能够让你把你的成家和立业做得更好。我们不要有太多的界限
对，
和不太清楚的一些想象空间，就是走出去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绝对。就像我刚刚说的，它不是一个绝对，但是给自己一些机会，对，给自己一些机会，
嘉宇的
对。
例子来讲，他就是在大陆20几年的经验里面，就是朝着自己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那现在回首想起来，其实结果是蛮甘甜的啦，自己也应该是蛮高兴的一件事情。
蛮高兴的，很高兴跟大家分享。而且现在在学习的，就是说大学的台湾学生真的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前2年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对，
现在越来越多。那我们也结识了很多医学系的学生啊，大家都知道，未来肯定医生就是要开业，就是你也可以透过我们或许还有一些更好的经验来看。这边会需要什么？你来切入啊，有很多的角度去思考你做选的依据哦，不要过于的片面。那有一句话是好像是这么说，我们常常高估了我们1年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却低估了我们10年可以成就的事情。
哦，很有意思，没错。那最后以这句话分享给我们的听众。那今天很高兴嘉宇接受我的访问。那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再上我的节目。
好啊，谢谢谢谢，然
哎，今天很
后
高兴。
多分享一些，谢谢悠仁哥，
OK，好，嘉宇今天谢谢哦，谢谢你上我节目，谢谢，拜拜。
好，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
大家好，我是凯文药师，感谢收听这一集的您，没有错，就是您。如果你初来乍到，只要点一下订阅，就可以加入医药大小事这个频道，才不会错过每周六晚上6点带给你不同医药领域来宾分享职场上的大小事与工作上的甘苦谈。期许自己与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